山寨探案十六，学生自杀、失恋与书包，原在重案组往常系列少年重案。1992年2月14日，14岁女学生吴明慧在住所自缢身亡。不够两礼拜之后，13岁女童麦慧琳在兆康苑兆恒阁由高处堕下死亡。麦慧琳留下了11封遗书，分别给祖母、父母、警方和朋友。遗书署名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。他在屯门恩平工商会李林明中学读2年级的。在给父亲遗书入面，他说对不住父亲，浪费了10多年的公书教学。他说这样做部分是学校的问题，但是大部分发生在家。希望已经离开父亲，找个伴侣生个仔，保重身体。他又希望祖母保重，不要难过。在同学遗书入面，他说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叫大家原谅他，不要难过，亦都不要怪他。留给契兄弟的信入面说对不住他们，说他不是在外国读书，而是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不会再喊的了，亦都不会喊了。和麦慧琳在中学一年班认识的女同学说，死者性情固执，可能和父母一早离了婚，由祖父母养大是有关的。她说死者有小姐脾气，为人开朗，学业成绩中上，平日表现得很活跃，经常都参加课外活动的，有很多契兄弟姊妹，但是他就跟同学的相处不是那么融洽了。慧琳在1991年9月升读中二之后，认识同班一个男同学，最初还跟我们一起玩的，但是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开始疏远我们了。慧琳跟我说，他跟那个男同学一起很开心，他们经常都打保龄球、看戏，两个人还成日手拖手，很亲密的。今年六年之后，慧琳告诉我，她的男朋友另结了新欢，两个人已经分了手了。慧琳和同班同学的相处不是那么好的，被他们一起杯葛的。她的祖母因为经常讲电话和拍拖而闹她，令到情绪很低落。今年2月初，慧琳跟我说过我想跳楼自杀。我听了之后紧是劝她不要做傻事啦。麦慧琳自杀的关键人物，她的14岁小男朋友就这样说，她跟死者分手原意是专心读书，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。我和慧琳是中二时候的同学，她活泼开朗，在学校入面的成绩很好的，而且还经常参加课外活动。我和慧琳拍拖了4个月，我将她视为我亲密女友的了。我们单独约会了10多次，其中3次是看戏，但是多数时间都是行下街的。我们多数在假期和周末约会的，见面那阵，我就属于手拖手没话讲那只咯，互相之间亦都没作出任何感情上的承诺。慧琳亦都没跟我讲她的感受，我都不知道她跟我拍拖4个月有什么感觉。今年1月，我真的要专心读书，透过另一个女同学跟慧琳讲分手。我说我已经另结新欢了。我和慧琳之间是没嗌霎的，我们之间的感情也都没问题。我相信我提出分手令她不开心啦。 有关感情的事我想自己可以解决的了，不用跟父母、老师或者社工求助的。但我细估不到慧琳以为我有新欢撇了他，亦都想不到会伤害到他自尊心，令到他难受的。麦慧琳的班主任就说，死者具有双重性格，他在教师面前表现活泼开朗，勤力读书，但是内心有千千个结，遇到不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会向人求助的，以致坐困愁城。去年11月我知道慧琳和拍拖，由于他们两个学业成绩和行为都没什么不妥，我没有约他们单独聊天，也都没有约见他们的父母，只是间中和慧琳说了几句而已。我一直认为学生拍拖只不过男女比较投契，在我班里面39个学生之中只有两个拍拖而已。对于班主任的观点，总社会工作主任莫红英是表示赞同的。他说，所谓拍拖问题只不过十几岁的青少年结交异性，参加 party 是社交生活方式之一，如果不妨碍学业，父母是不需要制止的。他补充说，父母如果发现16岁以下的子女谈恋爱又不知道怎么处理那阵，就可以让社工求助。学童自杀问题在1992年余宝山事件发生之后进入了一个微妙阶段，校方再度成为被指责的对象，令到香港的学校负责人听到学童自杀就心惊胆跳。案中死者余宝山15岁，在慈云山协和中学读中二，事发之前他被指偷了同学的书包，接受校方调查期间，在1992年3月16日放学回家之后服食山奶自杀身亡。余宝山选择服山奶自杀显示有必死的决心，死者遗书直指今次寻死是校方手造成的。遗书原文是这样的，家人，我觉得这件事学校根本有心屈我，而且我不想连累家人，因为我有11个证人，他们都不信我，我也没得说。不过我临死前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我的书包和我陪葬。学校，你们屈我，我没话好讲，唯有一死。但是我强调，我并非逃避责任，因而自杀。不过你们实在太过分。其实我不知道这做是不是错，但是我真的没讲大话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上再没有意义。死了之后我要土葬，因为可以保持肉体。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一定会报名给琪琪，即余宝山的同学。到时他自然会告诉你们，我只是想死了后爹地不要将这件事搞大他，同埋你们不要伤心，我会没事的。至于嘉敏、宝华，现在即死都不想你们衰，只是想你们乖啲听爹地妈咪话。我银行还有300多元，你们用啦。大家即得闲同佢哋温下啲书，唔好俾佢哋留班。同学，我知道你哋都好关心我，但系我再没有办法说服学校，相信我，实在令你哋失望啦。Sorry， 除咗屋企、学校，我都冇嘢想讲，只有一句，我冤枉。Goodbye， 余宝山。对于余宝山被指偷书包这件事，他阿妈就说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宝山都是14个不同的书包啦，其中有几个是他家姐毕业那阵留给他用的。 宝山虽然喜欢买书包，但是绝对不会做出违法行为的。他每次买书包都问我们拿钱，我们都会给他的，所以相信宝山是冤枉的。如宝山母亲希望校方能够写出一封清白书给个女儿做陪葬物。1992年3月17日，余宝山就读的中学就事件发出声明，强调校方依足程序处理事件，并没有犯错。声明指出，布什书包和余宝山拥有的相似，书包上的窝钉是失主父亲亲手用白钢做的。余宝山自称过书包在旺角通菜街买到的，老师曾经两度同他一起去到上址找寻，但是未发现有那款书包出售的。3月15日学校考试第一日，考试之前校方约见失主，失主交来由他父亲手做的两枚窝钉样本。考试之后，校方约见余宝山同他出示那两枚窝钉，他说他爸爸会下午来到学校见训导主任。当日中午12点，校方打电话黄大仙警民关系组找叶警长，打算报告情况要求协助，但叶警长刚刚出了去联络不到。声明指出，自从失主报失书包之后，校方曾经先后约见双方家长。1992年8月24日，死因庭言讯余宝山死因，这宗命案由李宗岳法官主审。案中说，余宝山偷了他的书包的女同学就这样说，他不明白余宝山为何自寻短见，推测他可能因为不想面对现实。去年9月，我在淘大商场用百几蚊买了个啡色书包。今年3月4日，我将书包放校更衣室的储物架入面，之后就不见了。我第二日就跟训导主任报失。3月9号，我在学校入面的石凳发现我的书包，书包上面有我爸爸亲手做的窝钉，我相信个书包是我的，那就向老师报告了。协和校长郭良坤作供一阵话，校方接到报告之后展开调查，书包暂时由校方保管。从表面证据显示，书包主人并不是余宝山。郭良坤说，对自身自杀感到意外和遗憾，相信余宝山是一时不懂得想而出此下策。余宝山父亲在庭上作供一阵话，他每个月都给个女几百蚊用来买必需品的，他不相信个女儿会偷书包。他说在2月那阵已经见到个女儿用那个书包的了。失事事件在3月初才发生，由此可见个女儿冤枉的。余宝山的母亲亦都不满意校方的处理方式，原因是校方不肯报警。他说曾经和校方教师讲过，个女儿不是贪心的人来的，但是自尊心强，性格倔强，他怕个女儿受不住压力，承担不起，看不开，要求老师小心处理，但是校方只是叫他放心。对于校方处理这件事的手法，余宝山的母亲提出5点指控，包括一，校方偏袒另一高材生，即是失主；二，校方不将这件事交由警方处理，对个女不公平；三，校方没有安排社工辅导个女，酿成悲剧；四，校方广播入面公开个女的名，令到个女精神受到重大压力；第五，书包失事事件发生之后，曾经在个女的书包里面发现中文的作文题目，如果有一个同班同学偷钱，试写出你的处理方法。余宝山的妈认为作文题目令到个女自尊心严重受到伤害。校方这样说，作文题目 在书包失事发生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。余宝山的同学作证那阵话，在书包事件发生之前已经见过死者用过书包了。3月12日曾经和10个同学和训导主任证明死者是没有偷书包的。他们11个就是死者遗书所说的11个证人了。当日他由训导室出来，听到有同学叫死者自己执生，他解释执生两个字相信是说醒目啲。死者遗书入面说被人屈，屈字可以解作冤枉或者夹硬嚟。教育处高级主任陈无登作证嗰阵话，他认为校方冇俾死者下台机会，校方调查几日之后仍没有结果，应该将失事事件交给社工处理，方为上策。陈无登又说校方没有整套计划处理失事。死者曾经被老师召见6次那么多，对死者心理影响是很大的。接见的环境也都不理想，应该私下接见嘛，更加不应该透过中央广播系统传召死者。我认为死者由于所受压力太大，没法的支持之下选择自杀。调查期间我接触到校内很多名教师，知道教员对死者没有偏见的，亦未听过他们讲死者坏话。有人包括死者父母质疑为什么不交给警方处理呢？我就认为当时交给警方处理并不妥当，因为会令死者更加焦虑难忍，甚至自杀或者逃避，到时校方就更加难辞其咎了。如果由我处理，我亦都不会交给警方处理的。这一宗是校内盗窃，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，最大目的是教育学生改过自新。将案件交给警方处理，一旦判罪会影响一生前途的嘛。死因庭其后裁定余宝山死于自杀。